在收听的是90.1 FM。比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ese diplomat Zhao Wei, based in Toronto, has been declared persona non grata by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Melanie Joly. Zhao Wei was accused of being involved in targeting Conservative MP Michael Chong and threatening his family members in Hong Kong.
加拿大驱逐中共外交官。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宣布，中共驻多伦多的外交官赵伟为不受欢迎的人。赵伟涉嫌威胁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在香港的家人。
In a statement on May 8th, Joly said, I've been clear, we will not tolerate any form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our international affairs.Diplomats in Canada have been warned that if they engage in this type of behavior, they will be sent home. Zhao was given 5 days to exit Canada.
5月8日，赵美兰发布声明表示，我很明确，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在加拿大的外交官已经被警告，如果他们有类似的行为，将被驱逐出境。赵伟在五天内离开加拿大。
Joly said the decision has been made after a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all factors at play. We remain firm in our resolve that defending our democracy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she said.
赵美兰表示，政府是在仔细考量了所有因素后做出的这一决定。她说，我们坚信捍卫我们的民主制度是最重要的。
On May 4th, the minister told the House of Common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that her department was assess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aking such a step,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previous actions by Beijing in the case of Huawei executive Meng Wanzhou.
5月4日，赵美兰告诉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外交部正在评估采取这一步骤的后果。特别是考虑到中共以前在华为高管孟晚舟案件中的行动。
In retaliation for Canada honoring its legal oblig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keeping Meng, who has been accused of fraud, under house arrest, the Chinese regime arbitrarily detained Canadian citizens Michael Kovrig and Michael Spavor for over 1,000 days, from December 2018 to September 2021.
2018年12月，加拿大因履行其对美国的法律义务，抓捕了被指控欺诈的孟晚舟。孟晚舟获保释后，在温哥华的豪宅被监视居住。出于报复，中共在几天后随意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科威格和斯瓦福，并关押他们1000多天。
In a statement issued in response to Ottawa's decision on May 8th,The Chinese embassy insinuated that it would retaliate against provocations and that Beijing would play along every step of the way until the very end.
5月8日，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称，北京将对加拿大的挑衅进行报复，并且奉陪到底。
On May 1st, the Globe and Mail reported that a national security source revealed a Chinese spy service and Chinese diplomat Zhao Wei had targeted MP Chong in 2021 for his advocacy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paper said Canada's spy agency believes China sought details about Mr. Chong's relatives in Hong Kong in an effort to deter anti-China positions.
5月1日，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说，加拿大情报部门披露，国会议员庄文浩因在2021年声援中国人权而成为中共国安部门和赵伟的威胁目标。加拿大情报部门认为，中方设法取得庄文浩香港亲属的信息是为了阻止他的反中立场。
MP Chong put forward a motion in Parliament in 2021 that declared China's treatment of Uyghurs a genocide. China has denied the accusations and sanctioned Mr. Chong shortly after.
庄文浩2021年2月曾在议会提出动议，认为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中共否认国际社会的指控，并对庄文浩进行制裁。
After the newspaper's report, Chong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have pressed the Liberal government in recent days to expel Zhao. The Conservatives passed a motion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that effect on May 8t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DP and the Bloc Québécois.
环球邮报的报道受到加拿大各界关注。庄文浩和保守党敦促联邦政府驱逐赵伟。保守党在5月8日通过一项动议，获得新民主党及魁人政团的支持。
At a news conference on May 8th, Chong said responding to expelling Zhao, "We have known for years that the 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using its accredited diplomats here in Canada to target Canadians and their families. It shouldn't have taken 2 years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this decision."
在加拿大政府宣布驱逐令后，庄文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年来，我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利用一些外交官针对加拿大人及其家人，加拿大政府不该花2年的时间才下驱逐令。
On May 9th, Beijing ordered the removal of Jennifer Lin Leilong, Canada's diplomat in its Shanghai consulate, saying it was reciprocal countermeasure.
5月9日，中共宣称驱逐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 Jennifer 拉隆德，并声称是对等反制措施。
In response,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said that Canada will not be intimidated by China following Beijing's tit-for-tat expulsion. He told reporters in Ottawa, "We understand there is retaliation, but we will not be intimidate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necessary to keep Canadians protected from foreign interference."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渥太华回应表示，加拿大不会被吓到。他说，我们知道存在报复，但我们不会被吓倒。我们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外国干涉。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方伟时间。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节目，这是个采访，我是在去年年底做的，谈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话题，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时间点把它发出来哈。在3月27号新泽西第四选区的国会议员 CECC 也就是国会总统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主席 Chris Smith 提议的停止强行摘取器官法，以412票赞成2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美国的众议院。前两天呢，我有机会用电话采访到 Smith 议员哈，就是关于他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子，针对的是谁，目的是什么，我就问了他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稍微先听一点片段。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is has become another tool of repression, in the extreme.Is a way of destroying, on average, 28-year-olds who are their prime candidates And they do it against the Falun Gong, they do it against the Uyghurs.
好，那么因为是中文节目，就不把英文放那么多了哈。我简单说一下，这个议员说，对中共来说哈，强行摘取良心犯器官已经成为他另外一个压制民众的极端工具，把平均28岁的风华正茂的中国人毁掉。他们针对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以及可能对藏人做这样的事情，进行血液的检查来配对，这种毫无人道的方法。他说，我亲耳听到医生在国会的听证会上作证，说自己进行了这样的手术。那么被摘器官者甚至还会动，这让他觉得不寒而栗。他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一。他说，这种残酷不亚于纳粹，所以他觉得美国国会一定要为此发声。那这个议案通过了哈，通过了这个众院，现在要去参院。它的内容就是说，参与活体摘取和器官和这个叫做运输的人，那么要严惩。当然他这个依然是针对美国国务院的要求哈，就说一个是要重罚他们钱，第二个呢，如果是中国的人就不给签证，如果是美国的人要吊销护照。好，那么随着这个采访呢，我就想把我对李祥春医生的采访给大家看一下。李祥春医生呢是来美国很多年了哈，早年是在伊利诺大学取得是生物学的硕士学位，后来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研究。后来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哈，前后他跟踪了7-8年，这里面的原委他的发现和观察都很独到，特别是跟我们最近的疫情是有相关的哈，我觉得他的观察真的很独到，值得了解一下，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哈，我觉得最重要的真相之一。好，那李祥春医生，谢谢来到我的节目。
你好，方伟先生。
好，
你好。
跟我们说一下哈，我知道你关于这个话题，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用医学的话叫器官移植哈，那跟踪了7-8年了。那事实上，这背后有是很大的一个罪恶。先跟我们说说看，你在什么时候怎么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对，我想呢就是这样，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3月9号，就是有两个人，就 Peter 和 Annie， 他们到美国以后呢，就把这个中共就是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的这个器官这件事情曝光。
他们从哪里跑出来的？
他们是从东北啊，有一个沈阳那个徐家屯，
苏家屯
医院，
对，我都记得
医院，对，那个雪山医院。这个当时 Annie 讲，他先生呢是做那个眼角膜，等于是已经拿了2000多粒眼角膜，所以他的医生非常，
眼角膜是吧？
眼角膜，对，
okay。
他的先生非常就是说。Guilty feel 就是说好像很罪恶感很大，所以经常做噩梦。
他的先生是外科医生，
对，他做了2000多粒眼角膜的这个手术，所以呢，他说在苏家屯医院那个地下室有关有6000多名的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体的供体库，等于给被宰杀，然后拿器官移植。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大家就是很多人跟踪研究啊，调查啊。就是十几年以来，就说已经有上千例的这个证据哈。那
您稍微等一下哈，因为这个事情我其实问过，比如说自由亚洲电台的台长哈。
对。
我说当初这个事情你们知道吗？他说我们听到那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马上派记者赶到东北去沈阳去查，结果我们没有看到现场有情况。那你怎么看他的这个解释，这个看法？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希特勒当时他这个有这个集中营和也叫这个记者来看啊，就是搞的鲜花什么，就是一种这是造假嘛。但是中共他当时在3月9号这个活摘器官事情曝光以后呢，他并没有马上邀请记者，而是等了3个星期。等于这个3个星期呢，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些6000多法轮功学员给等于是移走了，转移了以后呢，就是再把所有东西搞干净了以后，就叫人去看，那是三个星期以后，而且美国的国务院也就是这个大使馆也派人去看了，看完以后说的结论就是没有发现有这个Annie所说的有6000多法轮功学员被关在这个地下室，那已经3个星期了嘛，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东西证据全部销毁。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手法，他并没有说，如果说没有这件事情，他可以马上就叫记者去看，对不对？特别等3个星期，就是为了销毁证据。
好，那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哈，因为当时我也是记者，那个这个安妮跑出来之后，其实很多人都是觉得怎么可能的。那当然这件事情到现在呢，我觉得 不能说就是所有人，但是大多数人会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么回事儿。从那到后来发生了什么，能够让公众进一步了解，或者说能够相信中国大陆其实不是器官移植，它是一个器官移植背后的活体器官摘取这么一件事，对不对？
对。
后来就是它是证据怎么浮现出来的？
我想这个证据是很多很多方面，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讲，就是说它一个是器官等待的时间非常短，在美国这边你要等一个肝等一个肾一般都要两三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在中国大陆呢只有两个星期啊一个月啊，就是极短时间，不可思议的短。
你好，你是中山医院
对，是的，病房
移植肝脏移植中心吗？
对，是的。
我需要咨询一下。
等会儿啊，我再一看看，好吧？
喂，你好，
喂，
你好，你是医生吗？
这个移植手术啊，
那
可以做的。
那最要等多久啊？
以后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做了。
他有没有这种业绩的法轮功的这种气功的？这种气功的就说是很好。这种
我们都是这种
啊，就是身体好，都是练这个法轮功的啊，就是心血了。几个小时？
按理论上是上说24小时之内都是可以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一般控制在10个小时之内。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那个从医学的讲，就是热缺血的时间很短，就是一般的，也就是可以就是可以就推测他肯定是当场宰杀，当场移植的，所以说他那个热缺血的时间只有几分钟，30分钟啊，有些是0分钟这么个概念，就是说
这是什么概念？再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热缺血的时间，就是你从器官就是从供体身上拿出来以后，然后放在那个冷却液或者怎么样，然后马上就可以做来移植的是这个时间，就是它有热缺血和冷缺血。冷缺血就是你把它放在那个器官保存液以后，还有多长时间可以转移到其他的医院呢、做这个器官移植这么一个手术，这个时间。所以冷缺血和热缺血，热缺血时间极短，就说明它整个手术的这个条件是非常方便的，就是说它马上可以供体可以马上在旁边可以这样去做的。
所以你就说你知道，就是很多的移植它是用热缺血的方式来用
的，不是这是个指标，就是它是作为一个指标衡量你这手术有没有效，就是你这器官是不是新鲜，这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之一了。还有的就是说像这个它有那个比如说肝移植，就是肝移植它自己做了个统计说在中国大陆即使急诊肝移植是 26.6%。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急诊肝移植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一个急诊病人哈，肝已经严重衰竭了，马上就死了，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找到一个肝。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在西方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它有一个这个捐赠系统，那么自愿捐赠的人他要等到自然死亡，或者说比如说被车撞死啦什么样，那么这种是一种随机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说你可以马上得到。所以在西方呢，这种急诊肝移植的比例是极低的，一般是 2-3%， 就是说碰运气碰到了。但中国大陆有1/4以上的肝移植是急诊肝移植，也就是可以判断，就是说肯定是有这些供体，它是随时可以等待配样啊、配型啊、血型啊这样，然后马上就可以拿来摘取它的器官了。
那李医生，那有没有可能说谁碰到什么车祸了要移植，或者有需要移植的时候他用的是冷缺血的方式，就是已经在那储存了一段时间，有这个可能性吗？
有，但是他冷缺血的时间不能太长，太长了以后器官也不行了，所以他都是有时间限制。所以说
大概多长或者多短？
一般的都是4-5个小时、6个小时这么个概
念。哦，这么短，即使是冷缺血都那么短？
对，就是这样，你才能够保证器官有效。如果时间长了，也不一定是说不能用，而是用了可能效果不好。
所以早些时候你说的中国大陆的热缺血，就叫什么热？
热缺血，
那种情况是说他们有公布的数据，有很多热缺血的情形吗？
有，他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学术论文哈。中国大陆的医生他在做了这些气管移植手术以后，他为了拿职称啊，要提干啊或者干嘛，他就是要需要一定的论文数量，所以他把他自己做的手术就发表出来，哎，我做了多少多少例，然后怎么怎么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看得端倪了，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它是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个供体它是活的，就是进到手术室以后就把它杀掉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6月份在美国国会做了一个听证，就具体的分析了这些数据哈，就是当时分析有400多人就是被他们这样活活杀掉的。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例子， 具体是怎么个情形？
有一个广西的一个医院，就是广西医院，它有两例，就是说用心肺同时移植这么一个手术，就是说把一个人杀掉了以后，他说在手术之前，要注这个 heparin， 就是肝素。肝素的目的就是让血液不那么快凝固，所以做手术的时候会方便嘛。不然的话，血液凝固很多器官就不能用了。所以说要注肝素。他注了肝素两个小时以后呢，就把胸腔打开，把心肺同时取出，而心肺当时都是活的，不然他也没能用嘛。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就可以断定这个受体当时进手术室的时候是活的。
所以你做个医生，在你看来这就是杀一个人去，
对，
把器官移到另外一个人那里去。那像这个例子它是以什么形式呈现的？
它是学术论文的表现出来的。而且学术论文它是这样，它并没有说我杀了两个人去取了器官，而是说他在做的过程上描述一些细节，比如说我在手术之前两个小时做注射肝素或者是插管。你要插管的时候，他是人还是有呼吸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你要从这些具体的细节，你可以看出他其实是把活人给杀了以后取了器官。
Surprise, when I cut through, blood still coming out. That is to say, blood still running. That means this person still alive. And the gunshot wound is to the right, not to the left. So that is to say, to make sure.This person is not dead.
所以这种例子还很多，就是我们当时分析有400多例这么个。
那你觉得他这样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写？他不怕暴露？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讲的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他一直在撒谎，但是问题从就是说你从这个国内做这些手术的医生的角度来讲，他有他的一个仕途哈，一个职称啊这种。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些东西出来表现，那就是比如说论文的数量啊什么的，那他就是做这个的，他不能够到其他领域去搞一个论文，对不对？他没办法升职嘛，所以说这个他是要做，但是他做的时候他就无意中或者是没办法避免的会暴露出一些信息出来，我们就是通过这种角度去分析。
嗯，好，所以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肝移植的比例出奇的高 26.6%，
对，
包括这个论文所披露出来的热缺血这种情形，还有什么让你能够判断出中国大陆出现这种这个器官活体器官摘取的事情？
对，我觉得一个是数量巨大，就是
怎么讲？
对，就是我想就是我们可以待会儿再分析医院的这个数量和他那个情况，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他随时基本说可以随时可以拿到器官，这种情况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他肯定是有一批人在那边，就是说供体在那边。而且我们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黄杰夫，他本人是在黄杰夫，对，黄杰夫他是原中共这个卫生部的副部长。
嗯，
那他呢在2015年，这是庆祝新疆什么那个什么所谓的解放多少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肝移植手术。这个移植手术呢，他当时呢，因为他作为医生，他要表现出一个职业方面的一种先进性哈，这样讲。所以他当时呢就是已经在新疆那边找了一个所谓的背肝，想给这个病人做这个肝移植手术。但是他打开腹腔以后，他看了这个病人，他可以做自体移植，也就是说他有一部分的肝是好的。那么他的目的呢，就是说既然这个病人可以做自体移植，从医疗技术上来讲是一个突破，
自己给自己移植。
对，我在这块解释，就他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他医疗技术上是一个突破，等于是第一例啊，或他自己的亲手做的，所以他决定做自体移植，那个背肝就没有用。那自体移植的概念就是说，他有一部分肝是好的，他把那个一部分的肝先切出来以后，把病肝等于是切掉以后，就再把那个切出来的原来那个肝就再接到自己的这个病人自己身体上去。那他等了24小时以后，其实不只是他当然是大概是2天多一点，等于是观察这个手术有没有成功。那么在同时呢，他又打电话给重庆和广州两个地方，说我们这边可能需要，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手术能不能成功，如果不成功他就马上用其他的供体的肝嘛。所以他从广州和那个重庆两个地方分别又调了两个背肝。所谓的背肝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这个热缺血和冷缺血的这个概念哈，就是如果说他这个肝在广州和重庆那边是肝拿过来的话， 他肯定不能用了，因为时间等得太久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判定，这两个所谓的被告是活人，是两个活人，一个从广州，一个是从重庆那边，等于是运到新疆去。那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等于是像囚犯一样给压了以后到那边去，随时可以供宰杀嘛，取肝嘛。所以他新疆那边也一个也没用，最后他就宣布他那个自体肝移植成功了，
就不需要用
了。对对，那就是说我讲就是说这个活体，就是活体库这个概念，就是在很多方面这个体现出来。那黄杰夫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就是很明确的，就是两个活人从重庆和广州给运到新疆去。
有没有可能是这是黄杰夫他一个个例？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呢？
那这普遍的现象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就是他随时可以拿到供体，就是说基本上两个星期。
在中国大陆的医疗系统内
非常普遍。他们就说他不是个例，而是说你打电话，当时就调查的时候，请你打电话到很多医院去，他们都说哎，我们这边等一个月，最长两个月啊，快的两星期或者更短。最短一个例子是四个小时，就是刚才讲的急性肝移植，就是病人到了急诊室了，说这个肝坏死啊，或者是肝功能衰竭，马上中毒要死了，四个小时找到胚肝，也就是说他这个速度是非常之快，也就是说有人在那边等着，就是说他们自己说是这个是供体等病人。
你好，你是山东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病房吗？
是，
我想咨询一下。
你稍等哈，我给你找个大夫哈。
你好。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提供这个肝的这个，一般就是在多长时间就能保存，多长时间就能？
就是说规定是12小时，我们还没有说超过12小时的呢，我们这个都事先查好了的。
提供这个肝的这个有一种说是那种建那个建那个法轮功的那种，我就问你说有没有用。好，
您过来就行。
就可以，就是有，就是说有啊。
您这样吧，您过来那个4月份肯定会比较多的这样的供体，现在就供体逐渐多起来了。
是这么个概念，就是那
你说的是中国大陆的
中国大陆医生讲啊，他说你来啊，我们这边随时有啊啥的。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也就是说这个活体供体库这个已经是一个概念，已经是很明确的，它是很普遍的，而且是量非常大。
那你说你说一定有个人群在那里等着，那什么样的人群作为这种器官摘取的这个对象去呢？
这个是就是说从整个这个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历史来看，就是在1999年，就是在7月份中亚法轮功以后呢，它这个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的数量同时就是同步的爆发增长。那么根据对肝移植的这个研究，就是说在2000年比99年等于是移植数量高出10倍，那是他们自己讲的。到了2005年的时候又增加了3倍，也就是说5年多的时间增加了30倍。对，那么同时呢，我们看这个法轮功学员呢，他们就在这个被镇压以后呢，就是要向政府反映情况啊，去上访啊。那么在2000年初到2000年底的时候，这一年的时间就是上访的学员是非常多。那么有人根据就是说公安内部他透露的消息，根据当时去天安门广场那边访问的时候，他们等于是被抓了以后要等于是给他们吃馒头嘛，就是等于是有要给他们食品。所以说从馒头的消耗量估算，就是
估算的是天安门广场
多少人来
被抓的法轮功，
对，有多少人。对，那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超过100万，
100万人
一天，就是他不是天天有啊，就是有时候一天会超过100万，也就是一年子，经常会有学生去居然去嘛，有时候人多一点，有时候人少一点，那多的时候可以多到100万一天，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估计可能有上千万的学员就怎么不见了？为什么呢？法轮功学员他不想去连累当地的政府官员呐、公安局啊，或者他的家人呐、单位啊。